陈家洛他想要最后向香香公主摊牌了。这个话从哪儿说起呢？他先提到了马米尔，他问香香公主，你还记得那个马米尔吗？香香公主说，我记得。陈家洛说，马米尔真是好样的，好一个马米尔。为了使他的族人不受暴君的欺负，宁愿离开他心爱的阿里，宁愿去受那暴君的欺辱。香香公主听到这儿，好像她就听明白了，她那身子软软的垂下来了，趴在了陈家洛的腿上。他低低的声音跟他说，你说这话的意思是要让我跟从皇帝，要我去赐死他吗？陈家洛说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要知道他是我的亲哥哥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于是陈家洛就把自己和乾隆皇帝的这种关系，红花会的图谋，六合塔上的名士，以及今天乾隆所要求，原原本本的跟香香公主就都说了。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，当香香公主听到最后完全听明白的时候，她知道自己日夜所盼已经到了手的幸福一下子又从手里边溜出去了，他心灵上受到了重大的创伤。香香公主不知不觉的她就晕过去了。香香公主这一晕过去，可把陈家洛给吓坏了。卡斯利，卡斯利，你怎么了？陈家洛心想，我知道这番话对他说出来犹如五雷轰顶一样啊，难道说他就此就昏死过去不能再醒过来了吗？陈家洛泪如涌泉，这泪水都滴在了香香公主的衣服上，他哭了半天，紧紧地抱着香香公主。老半天过后，香香公主终于又醒过来了，她自己觉得陈家洛在紧紧地抱着她，自己衣服上湿了一块，这肯定是陈家洛的眼泪给浸湿的。香香公主镇定了一下，然后她站起身来，看着陈家洛，你等我一下。慢慢的，他走到远处一块大石头上，向西伏下身来，虔诚的祷告，祈求真神安拉指点他应当怎么做。此时淡淡的日光照射在他那白衣之上，一个美丽无伦的背影中流露着无限的凄苦，无限的温柔。他慢慢的转过身来，看着陈家洛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总是答应你的。陈家洛马上一纵身过来，两个人紧紧的抱住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香香公主低声说，早知道只有今天一天，我也不到这里来了，我要让你整天的抱着我不放开。陈家洛不说话，只是亲吻他。过了好一阵子，香香公主忽然说，离开家乡之后，我从来也没有洗过澡，现在我要洗一洗。她取出来短剑，割断了衣服上缝的线，把这外衣脱下来了。陈家洛站起身来说，好吧，那你在这洗，我到那边去等你。 香香公主说，不不，我要你瞧着我，你第一次见我，我正在洗澡，今天是最后一次，我要你看了我之后永远不忘记我。陈家洛说，卡斯利，难道你以为我会忘记你吗？香香公主听到这里说，啊，我说错了，大哥，这个你别见怪，你别走啊，你就站在这儿。陈家洛只好又在这儿坐下来了。只见他把全身的衣服一件一件的都脱下去了，在水声淙淙的山峡中，那金黄色的阳光照耀着一个绝世无伦的美丽身体。陈家洛只觉得一阵眩晕，不敢正视，但随即见到他那天真无邪的容颜，忽然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三四岁的光身的婴儿，是这么美丽，可是又这么纯洁。忽然他想，造出这样美丽的身体来，上天真是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大神吧。他心中突然弥漫着崇敬感谢的情绪，不自禁的他跪在了地下，面向西方，以手加额，磕下头去。他自少年时便在回部见惯了回人向真主崇拜的仪节。香香公主瞧着他拜完之后坐在那儿了。香香公主洗完了澡，慢慢的擦去身上的水珠，缓缓的穿上了衣服，自怜自惜，又负自伤，心中在想，这个身体永远不能再给亲爱的人瞧见了。他抹干了头发，又去偎依在陈家洛的怀里。陈家洛说，我跟你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吗？香香公主说，记得。你还教给我一个歌，说是一年虽然只相逢一次，却胜过了人间无数次的聚会。陈家老说，是啊，咱们两个不能永远在一起，但真神总是要叫咱们两个会见的。在沙漠上，在这里，咱们两个过得这么快活，虽然时刻很短，但是比许多一起过了几十年的夫妻，咱们两个的快活都要胜过他们。香香公主听着他的柔声安慰，望着太阳慢慢的向群山丛中落下去了。此时香香公主的心就好像跟着太阳一样落下去了，她忽然跳起来了，高声哭道，大哥，太阳下山了。陈家洛听了这话，真是心都碎了，拉着他的手说，卡斯利，我要你受这么多的苦啊。香香公主望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，低声说，太阳要是能再升起来，就是很短很短的一下也好啊。陈家洛说，我是为了自己的同胞，受苦是应该的，可是那些人你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你从来都没爱过他们呐。香香公主说，我爱了你，他们不就是我自己的人了吗？我所有的回人兄弟，你不是也都爱他们吗？说完这句话，眼见着天色越来越黑，太阳终于不再升上来了，香香公主的心里一阵冰冷。 咱们回去吧，我很快乐，这一生我已经够了。陈家洛黯然无语。两个人上了马，顺着来路往回走。香香公主不再说话了，也不回头再望一眼刚才两人共同想过的美景。走不到半个时辰，忽然听见马蹄声大作，数十个人从暮色苍茫之中迎面而来，领头的正是那个金钩铁掌白震。他一见陈家洛和香香公主，顿时脸见喜色，左手向后一挥，跳下马来，站在道旁，后面跟着的40多名侍卫也都纷纷下马。白震是奉旨监视他们两个的，哪知道他们骑的白马奔驰如飞，一般的马匹是追赶不上的，一路上打听调换着坐骑，也不敢吃饭，也不敢休息，最后总算是找到这二位了。白震一见到这二位，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，可是陈家洛呢，就好像没看见他们这些人一样，径自催马向前。忽然南边马蹄声又起，魏春华一马当先就奔过来了。总舵主，我们都来了。跟着就看见陆飞青、吴陈道、赵半山、门太来、常氏双侠都一个个的先后赶到，大家伙陪着陈家洛往回走。那么这个时候乾隆皇帝怎么样啊？这个乾隆皇帝在家里边这一天可等着了急了。乾隆皇帝自从看见陈家洛带着香香公主走了之后，这心里边就跟着香香公主走了，那可以说坐不安站不宁啊，一直等啊等啊，天色大明了，看见太阳从东方升到了头顶了，太监给开上御膳来了，虽然是山珍海味，这个乾隆却饮食不振，不想吃。这天呢，他也不朝见百官，整天坐在这儿，待一会儿躺下，想睡一觉吧。可是想睡又睡不着，睡不着再坐起来，坐起来之后，派这个侍卫出去打听，说听听看看他们两个回来没有。回来之后向乾隆禀报说还没影。乾隆心想，他会不会把这个香香公主给带跑了呢？他用什么办法能把她带跑了呢？我估算着他不能。左一波打听，右一波打探，回来都说没听到消息。整个这一天都过来了，这一天乾隆就没吃饭。天黑了，月亮从宫墙上升起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侍卫回来向乾隆禀报。乾隆在这个宝月楼上心里边可就有点焦急了。哎呀，尽管他光往好处想啊，他瞅了瞅那壁上的汉宫春晓图，呆呆的凝望，他突然想到，这个妮子既然喜欢他，一定也喜欢他的这个汉装啊，是不是？待会儿他们真要回宫，他一定已经就劝服了他跟从我了。劝服了他跟从我，我何不换上一身汉装，我让他惊喜一番，让他瞧瞧我跟那汉人一样。那陈家洛他穿着汉装，他那个汉装也可能会给他增加几分颜色，那我也换上，我要换上我比他也差不了多少。于是马上吩咐太监，有名人的衣冠吗？给我找一身来。这太监一听当时就愣在那儿了，心想怎么的了？皇上今天犯什么病了？怎么要穿明朝的衣裳啊？皇上您说什么？明朝人的衣冠给我找一套来。 哎，太监出去了，心想皇上要穿明朝人的衣裳，哪儿找去啊？这宫里边从来就没有这明朝人的衣裳啊。这太监呢，还真挺聪明，想到戏班子了，跑到那戏班子里边拿了一套戏装来，把这戏装拿来之后，扶持着乾隆给他穿上了。乾隆穿着这身戏装，对着镜子这么一照，嘿嘿，自觉得十分的风流潇洒。忽然一看，这鬓角边上已经有几根白发生出来了，马上命令小太监，去给我找个钳子来。哦，您找钳子，我要那个小钳子，知道吗？越小的越好。哎，小太监马上把这小钳子拿来了，拿来这个小钳子之后，一看皇上这意思，他也明白了，感情皇上鬓角上长出白头发来了。这小太监过来就帮着拿这个小钳子夹住那白头发，嘣，拔起一根来，嘣，又拔起一根来，帮着皇上在这拔白头发。乾隆皇帝在这低着脑袋，正让这个小太监给他拔这白头发呢，忽听见背后有轻轻的脚步之声，有一名太监低声就说了：“皇太后赐驾到。”乾隆听到这里，当时就吓了一跳，他抬起头来往镜子里边一瞧，果然是太后。一瞧这个太后，铁青着脸进来的，满脸的怒容。乾隆急忙转身行，太后还没有安息吗？扶着他在炕上坐下了。太后挥了挥手，让众太监都退出去。太监们走了，太后瞅了瞅乾隆，隔了老一阵子，这太后才说话：“奴才们说你今天不舒服，没上朝，也没吃饭，我到这儿瞧你来了。”乾隆说：“儿子现下好了，只是吃了油腻，有点不痛快，没什么，不敢惊动太后。”哼，是不是吃了回子的油腻呀？还是汉人的油腻呀？啊？乾隆一听这话里边带刺儿啊，想是昨天吃了烤羊肉。太后说：“那是咱们的满洲菜呀。”哎，你作为满洲人，你是不是吃腻歪了？乾隆不敢回答。太后又问：“那个回子女人在哪儿呢？”乾隆说：“太后，他性子不好，儿子叫人把他带出去训导去了。”哦，他随身带着剑，死也不肯答应你，你叫人训导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是谁去开导他呀？乾隆说：“是一个老年的侍卫头，姓白的。”太后抬起了头，好半天不作声。哎呀，你现今也四十多岁了，还要娘干什么呀？乾隆听到这里，当时大惊啊，赶忙说：“太后，请勿动怒，儿子有过，请太后教导。”太后说：“你是皇帝，是天下之主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爱撒什么谎就撒什么谎。”乾隆知道啊，这太后耳目众多呀，这件事儿多半已经瞒不过他了。乾隆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开导那个女子的，还有一个是儿子在江南遇到的一个世子，这个人呢，才学很好。”太后听到这里，把这脸沉得更难看了。是海宁陈 家的，对不对呀？啊？乾隆低下头，哪敢作声啊？太后接着说了：“怪不得你穿起汉人的衣服来了，啊？干嘛你还不杀我呀？”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这太后已经是声色俱厉。乾隆大吃一惊，扑通双膝跪下，连连的磕头说：“儿子若有不孝之心，天诛地灭。”太后腾愣一下子站起身来，一拂一袖下了楼了，什么也没说，没有回答他。乾隆一看到这种情况，乾隆慌了神了，他赶忙的随后就跟着走了。没有几步，想起自己身上还穿着明朝人的衣服呢，马上吩咐手下人：“快点换衣服，谁让你们给我弄了这样一身衣服穿上？”小太监们心想：“谁呀？不是您自个儿下的命令吗？让我们找这衣裳吗？我们没地儿找，从戏班里边给您找这么一身衣裳来，现在您又埋怨我们，这皇上嘴大我们嘴小啊。”哎，好好好，皇上您别忙，马上给这个皇上把这衣服都换过来了。换完了衣服，乾隆就问太监：“知道太后上哪去了吗？”说：“太后啊，在这个武英殿的偏殿。”乾隆于是加快脚步走进了武英殿。走进武英殿之后，一看太后果然在这儿呢。乾隆说：“太后息怒，儿子有不是的地方，请太后教诲。”太后冷冷的问道：“我问你，连日来你招那个姓陈的进宫是干什么？”